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刘宝坤，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喺第二小时嘅粤语广播。我哋喺呢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1米。而家系8月19日星期一，中国时间晚上10点，亦即系美国东岸时间上午10点。呢、这个钟头嘅节目包括时事经纬、美国专讯，之后播出第二节嘅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香港民阵以及示威者促港府回应反送中五大诉求。香港民间人权阵线估计星期日的818反送中维园集会有超过170万人参与，在香港首次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流水式集会，人潮逼爆维园以及附近的铜锣湾、天后、湾仔以至金钟的主要马路。民阵以及示威者等民间人士组成的民间记者会呼吁香港政府尽快回应反送中民间五大诉求。他们表示，如果这么庞大的和理非行动之后港府仍然没有回应，就是煽动更激烈的抗争。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香港反送中运动由民间人权阵线发起的6月9日百万人大游行开始，持续超过2个月，遍地开花，每个周末都有不同界别的人士接力发起游行集会，至到星期日，即是8月18日，已经进入第10个星期，再次由民阵发起反送中大游行。不过警方史无前例咁样对民阵发起的818反送中大游行发出反对通知书，只是批准在游行起点维多利亚公园作定点集会。民阵随即作出应变安排，以反送中运动的口号 Be Water 上善若水为原则，呼吁参与818维园集会的香港人星期日下午2点开始逼爆维园，然后由民主派人士带领集会人士疏散离开维园里面的集会人群，前往其他港岛区的地铁站离场，腾出空间给维园外聚集的人群进入，进行流水式集会，人潮逼爆维园和附近的铜锣湾、天后、湾仔以至金钟的主要马路，出现万人空巷的景象。这次亦都是香港首次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流水式集会，主题是刹停警黑乱港，落实五大诉求。带同13岁的女参与818反送中流水式集会的香港市民赵女士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就算警方对游行发出反对通知书都不会影响她参与集会，因为她认为过去2个多月的反送中运动当中，警方使用的武力实在太厉害，导致太多人受伤。
啲年青人出嚟都係為咗有一個好啲嘅香港，但係佢哋不停咁樣打壓，政府就做林鄭就喺度揾啲警察做磨心，揾啲警察係咁打壓我哋啲年青人，我真係好嬲。
对于大批中国武警近日在深圳作出高调而且大规模的应对示威群众演习，明显是针对香港反送中运动，赵女士表示她不会害怕中国的民工武客，她亦都不相信中国会在香港出动解放军，因为这样中国和香港会攬炒，即是同归于尽。她又说出动解放军等同宣告香港一国两制玩完，亦都代表中国的失败。
我不相信中国大陆会派解放军来，不单止香港攬炒，连中国都攬炒，香港是中国的一对眼睛来的，如果香港被人灭了的话，即是灭声的话，我不相信他在国际地位会有提升，大家一定会声援，不是未必声援香港，一定会人道立场去谴责中国的。攬炒中国都炒啦，佢吓人啫嘛，就算真係嚟呀，我唔知道我有啲乜嘢损失，根本而家已经係衰到贴地啦，佢入嚟又点啫，我言论自由不嬲都冇㗎啦，送终都係冇㗎啦，咁我真係唔驚佢囉。
13岁将会升读中学3年级嘅蔡同学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818是他首次参与反送中运动，因为他觉得7月21日元朗白衣人无差别恐袭事件 同埋八月十一号警方喺尖沙咀武力清场，呢两件事都系非常之严重。蔡同学又表示，知道示威者对警方都有使用武力，例如系用鸦叉、射弹珠之类，但系佢认为警方有全副装备，警方使用嘅武力比示威者大得多，所犯嘅错可能比示威者大1000倍、10000倍。
警察即系佢哋应该去保护我哋人民噶嘛，我唔觉得佢哋应该去用呢啲所谓嘅话咩？其实我哋都系用克制过自己去即系击退我哋咯。我宁愿可能佢哋即系佢哋封路，我都唔想佢哋喺度射啲乜弹去伤害我哋。特别系八一一个女仔已经盲咗啦，但系佢哋警方都冇任何表示咯，
仲话可能系民众自己射到佢，我觉得不知所谓。
对于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上个星期四，即是8月15号公布总值接近25亿美元的纾困措施，当中包括幼稚园、中小学生派发2500港元，折合大约320美元。蔡同学表示，不知道为什么陈茂波要派2500元给他，认为这些钱不能够弥补俗称送中条例的逃犯条例修订引起的问题。
我其实认为2500元不可以弥补到这个送中的问题，我即可能我有2500元，但是我可能在学校啦，可能讲个粗口闹个政府，然后我就被人送了去，那个2500元我有什么用呢？
民阵召集人岑子杰星期日晚10点左右宣布，超过170万人冒雨参加818流水式反送中集会。他批评警方只是批准维园定点集会，令到市民难以参与，亦都令主办方难以准确点算人数。他承认民阵的义工只是能够点算维园和附近的铜锣湾、天后、湾仔一带的人潮，较远的金钟、中环和在街上苦候几个钟头都未能够进入维园的人群都未能够计算在内。岑子杰认为8月18号的流水式反送中集会重现了6月16号反送中200万人大游行的声势，他呼吁特首林郑月娥尽快回应反送中民间五大诉求，否则就是煽动更激烈的抗争。
我们要求林郑月娥是必须要是回应香港市民的五大诉求，去话返俾香港人知和平理性的表达方式，政府是会听到、是会接受、是会回应。否则如果林郑月娥继续去不回应市民五大诉求的话，她就是在这里鼓动着香港有一些激烈的抗争行为。
岑子杰星期一即是8月19号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表示，星期日的流水式反送中集会人数反映6月9号之后香港市民累积的不满仍然极大，因此两个几月之后民意仍未逆转。如果林郑月娥继续对反送中五大诉求置若罔闻，等同煽动市民以更加激烈的手法抗争，或者会有更多和理非的支持者不反对勇武抗争。岑子杰又表示，民阵已经申请8月31号由中环遮打花园游行到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抗议中国人大831决定落闸封杀香港特首和立法会双普选5周年。由示威者和民间人士组成的民间记者会星期一即是8月19号召开第5次民间记者会，以公民权利大倒退为主题，批评警方过去两个几月的反送中运动期间滥发游行集会反对通知书，是侵犯公民权利，将游行集会非法化，直持拘捕抗争者。民间记者会发言人黄先生在记者会上表示，过去几年不获警方批准的游行只有0.01%左右，但是过去两个几月的反送中运动期间，警方已经对8次游行申请发出反对通知书，比例接近30%，反映香港人的游行和集会自由已经逐渐消灭和变得岌岌可危。他批评警方和政府的做法和独裁专制的政府无异。
政府不单止将本来保护市民公民权利的法律变成令反对市民灭声的机器， 在普羅大眾之間製造白色恐怖，亦都以殘酷和不人道的方法去對待被捕人士，意圖以此嚇退堅持為香港挺身而出的抗爭者。從大量的新聞片段可見，有被制服的抗爭者一而再被警員用腳踢甩眼罩，亦都有警員按壓被制服在地上的抗爭者，故意令到他的面部和地面摩擦，令到抗爭者血流披面，門牙脫落。
黃先生批評警方拒絕批准民陣的818反送中遊行申請而發出反對通知書的原因，是假定遊行會對公眾安全構成威脅，強迫170萬市民在維園集會，而警方的一意孤行目的只是製造混亂，完全沒有履行維持市民集會安全的責任。黃先生認為170萬市民和平理性非暴力的集會，證明警方的假定是大錯特錯。黃先生表示170萬香港人流水式反送中集會，示範了勇武有時、和理有時，向世界展示香港人的公民質素，亦都完美地展示反送中運動 Be Water 上善若水的精神。黃先生又批評香港政府對170萬香港人流水式反送中集會之後，仍然沒有回應反送中民間五大訴求，反而指責集會人士佔用道路，可見香港政府的態度依然故我，選擇對市民的訴求視若無睹。黃先生表示，如果在170萬人和平上街之後，香港政府仍然不回應五大訴求，包括撤回逃犯條例修訂、撤回612暴動定性、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釋放所有被捕人士和撤銷檢控、實行特首和立法會雙普選，否則香港政府就是迫使香港人再次勇武抗爭。如果不是，香港人就會好像13億中國人那樣被囚禁在極權的牢獄之中。
去到這個地步，香港人已經無路可退，等待我們的很可能是史無前例最大規模的鎮壓和清算。大家必須要站出來，否則我們的結果將會和13億的中國人民一樣，被囚禁在極權的牢籠之中。相若煲底，除罩相應，但願我們700萬的香港人能夠堅守這個約定，為我們的下一代抵抗政府和警方對於人權的無理剝削，令到我們可以重拾免於恐懼的自由。
香港政府發言人星期日晚發新聞稿回應民陣818流水式反送中集會，表示雖然集會期間大致和平，但是參與者佔用了多條主要幹道，路面交通大受影響，對市民造成不便。發言人重申，目前最重要是盡快回復香港社會秩序，當一切平靜之後，香港政府會同市民展開真誠對話，致力修補撕裂，重建社會和諧。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100多萬香港民眾8月18日星期日冒雨前往維多利亞公園參加香港民陣發起的流水式集會，其中警察過度使用武力仍然是這次大規模遊行集會的焦點之一。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林峰從香港發來報導。
這個是6月以來香港規模第二大的遊行集會，組織者稱超過170萬人參加了這次的和平集會，相當於香港全部人口的近四分之一。香港警方表示，在集会的主要地点维多利亚公园，集会人数的峰值达到了128,000人。警方对示威者过度使用武力仍然是这一次大规模集会游行的一个主要焦点。民阵发表的一份声明抨击香港政府制造恐惧环境，并指责香港警察以中国式镇压对待抗议者。8月18日晚间，部分参加完维多利亚公园集会的示威者陆续向位于湾仔的香港警察总部集结，有人用镭射笔向香港警察总部大楼内照射，表达对警察的不满，后来一度遭到警方警告，但整个活动最终以和平收场。 體現了組織者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主張。這個亦都是近一個月來香港首次度過一個警察沒有發射催淚彈的週末。有示威者稱有警察裝扮示威者的樣子混在集會遊行的人群中，他們8月18日晚在社交媒體上發布一段視頻，顯示一些身穿黑色 T 恤的人士走路返回香港總部。香港政府8月18日發表聲明說，對集會以針對警察的口號舉行表示遺憾，香港將對警察過度使用武力的指控歸咎於激進和暴力示威者，稱警方一直以容忍的台獨處理這些違法事件，只在受到暴力襲擊時才被迫以最低武力驅散示威者，恢復社會秩序。但《紐約時報》的一篇報導以香港警察使用催淚彈為例，稱香港警察的一些做法違反了有關催淚彈使用的國際標準，例如催淚彈只能夠在室外使用，並向著人群的邊緣以及室部以下發射。報導稱，自6月份反送中運動爆發以來，香港警察已經發射了1800發催淚彈，其中有不少情況屬於違規，包括從高空向示威人群發射、在室內發射、對人發射以及沒有差別使用等等。香港警察在8月19日的記者會上表示，上個週末的集會大體和平，但亦都有部分打破和平的情況發生。警方說，只要集會是以和平方式進行，警察不會介入，亦都不會動用武力。但民陣召集人岑子傑表示，在8月18日100多萬民眾走上街頭後，如果香港林鄭月娥領導的香港政府繼續對民眾提出的五大訴求視而不見的話，那就是在挑戰民眾以理性、和平和非暴力方式發出訴求的底線，等同於煽動市民以更激烈的方式抗爭。他說，民陣已經向警方申請8月31日再度舉行遊行集會，遊行路線暫時定為遮打花園到中聯辦。美國之音記者林峰香港報導。
被中國媒體稱為港獨頭目之一的香港80後青年黃之鋒8月17日星期六接受美國之音的專訪，他對美國之音表示，他並不主張香港獨立，他們尋求的只是香港的自由選舉。他還說，香港年輕一代看到中國對基本人權的壓制和打壓，所以他們並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他還說，香港的一國兩制已經變成一國一個半制度，香港的未來應該由香港人決定，他們會繼續抗爭。美國之音記者首先問黃之鋒，中國武警現在在深圳集結並進行演練，你和你的朋友會不會害怕鎮壓呢？黃之鋒說，
向香港派駐部隊並不能夠讓抗議者禁聲，這是很不合適。現時大家應該意識到天安門大屠殺亦都可能會在香港重演，所以世界領導人應該支持香港民眾，和他們站在一起。
為什麼很多香港人說這個是我們抗爭的最後機會呢？
因為我們看到了中國對人權的鎮壓。
中國官方媒體說你們是發動顏色革命，或者是帶有顏色革命的色彩，你怎樣看這個問題？
我們只是享有嘴自由選舉的根本權利，這樣指責是很沒有意思。
自決和獨立有什麼不同？
自決指的是香港人可以自由地決定自己的經濟和政治地位，包括我們的領導人，但是他們有時是北京指定的，這個就是自決。
所以你并不寻求香港的独立？
我自己并不主张香港独立。
有很多媒体报道，抗议示威活动已经对香港经济造成影响，香港经济有可能陷入衰退，香港甚至会失去它的亚洲金融地位，你们担不担心呢？
如果逃犯条例通过，这个是真正会侵蚀到香港的政治和经济自由，甚至香港总商会亦都说现时是时候保护香港自由。
为什么香港年轻一代对香港的看法很负面？你自己亦在推特之中说，你们这次的抗议不单止是反送中问题，亦不单止是林郑的问题，是关于2047年以后香港的未来。你们为什么害怕香港的未来呢？
我哋害怕北京，我哋睇到新疆嘅活动人士被关押，睇到立法会议员被驱赶，亦都睇到书商被绑架，外国记者被驱除出香港。呢、这个就系点解经历咗一国两制嘅人都话，你哋现时系一个一个半嘅体制，越嚟越多嘅人睇到咗中国对人权嘅打压，会继续抗争。
我哋知道北京政府亦一直不遗余力嘅想教育香港嘅年轻一代。你认为佢哋嘅教育会唔会喺香港失败？佢哋点解冇办法赢得香港年轻一代嘅信任呢？
因为佢哋系威权体制，大家系唔相信威权体制。
你哋有冇认同危机呢？听讲香港大多数年轻人都认为自己系香港人，并唔系中国人，系咪咁样啊？
香港人从种族上边嚟讲系中国人，但系好多人，包括自己，都唔将自己睇作为系中国公民。
点解唔认同呢？
如果我哋进入中国，我哋可能被绑架、拘留或者系起诉，呢都系发生过，所以我哋系冇理由认同。
你喺推特之中话，你希望同习近平直接同面对面嘅会晤。如果佢真系会见你，你同佢讲啲乜嘢啊？
习近平主席应该到香港嚟同抗议者会面，唔单止系同佢见面，佢应该走到抗议者当中。他们的对话，大家是会向他表达香港的声音。
你觉得他到香港就可以解决问题？
香港的林郑是代理人，真正的决策者是习近平。
你是不是认为2014年的雨伞运动失败，这次抗议活动会不会有同样的命运呢？
雨伞运动当中的香港警察是发射了80到90枚的催泪弹，现时他们在香港发射了2000发的催泪弹，我们经历了对人权的更大的打压。我哋系会继续为自由选举抗争，但系打压已经系超出咗大家嘅想象。我哋系从雨伞运动当中得到嘅一个教训，就系争取获得更多嘅民众支持。我哋当时系有40万人，现时发展到200万人。
有媒体报道，你同你嘅朋友周永康同罗冠聪都准备去美国、英国同台湾学习。如果你哋走咗，你觉得示威活动仲会唔会成功呢？
罗冠聪系响耶鲁学习，周永康亦都响加州伯克利，但系我自己系冇去外国学习嘅计划。你点会相信呢个系虚假嘅新闻？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请收听美国专讯。
欢迎收听美国专讯。今集节目我们主要包括费城如何应付鸦片毒品危机，美国海军资助臭蛋犬的研究，受到 MeToo 运动和女性大游行的鼓励，美国女性主动参加政治的选举。最后我们会看看社交媒体正在改变餐厅服务顾客的方式。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政府要求获得更多拨款去对付毒瘾。每日有超过175名美国人因为服用含有鸦片 opioid 的药物而丧生。川普政府已经宣布鸦片危机是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西姆金斯在费城的报道。在费城的肯辛顿区，市议员玛丽亚桑切斯为他的社区努力摆脱处方鸦片以及可乐英。
当一个社区有1200名医生写处方，那个就是问题，这个是不断恶化的问题。现在海洛英又正在试药，真是雪上加霜。
肯辛顿长期以来一直是海洛英泛滥的重灾区，现在又出现了所谓的止痛诊所，部分医生违法多开鸦片药物。这些药物在黑市上出售，当地是鸦片上瘾者前来购买使用药物的地方。派翠克特雷洛尔是药物执法局的官员，他说这里的鸦片使用者能够找到一些美国最便宜和最纯的可乐英。特雷洛尔说有大量的单独行动的毒贩，他们都争夺着同一个顾客的钱，这个就是令到海洛英的纯度这么高的原因之一。瘾君子从好远的地方来到这里，有些人不是那么多钱，但又很重瘾，所以就留在这个地区。并没有透露自己姓氏的萨拉就是其中一个。
有一啲嘢总系令我翻到呢一度，我嘅思想就系令我翻到呢度。我唔想，而且我大声哭泣，有好多负罪感，就好似你觉得要你负罪嘅一啲事，你又唔能够应对呢种负罪，所以你只好自暴自弃。
塔格尔话：费城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缩影。塔格尔领导药物执法局的费城分局，他说除了海洛英毒贩之外，他们还拘捕了多开鸦片药物的欺诈医生。他说这个就是各种各样的欺诈者、医生和药剂师这样做，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为了赚钱。他们就是要我们绳之于法的对象，不单止没收他们的执照，还要将他们送入监狱。费城卫生专员汤马斯法利医生说，今年费城纪录到的死亡人数超过1200人，这个问题没有减轻，反而更加严重。好像不愿意对记者透露全名的安东尼，这些流落街头的鸦片上瘾者正在努力寻求帮助。安东尼说，你去药物戒除中心那里，70%的人都没有药物成瘾的问题，他们只是想要找地方住，所以真正需要药物戒除治疗的人只能够留在街上。两个月以来，他说每日都去戒除治疗地点寻求帮助。记者问安东尼，他们有没有帮到你，你得不得到帮助呢？安东尼就说那里没有床位，他们只是说没有床位，明天先来，现在没有床位。
如果我要转变，就必须有非常密集的治疗，但是如果你到了这个程度，他们不会真的提供帮助，你只能够得到最少的治疗，他们真的不喜欢有毒瘾的人。当人放纵自己的时候，他们只想继续吃药获得快感。对这些人来说，他们每天要注射毒品10次、12次、15次，因此当他们不断放纵毒瘾的时候，他们是不会回到这里。很多时候他们并没有准备好接受治疗，如果他们准备好要接受治疗，他们需要跟他们的家人一起。
如果肯辛顿社区不能够提供更多治疗选择，这个社区的吸毒者走的是一条危险的道路，会导致更多的药物过量和更多死亡。美国之音记者西姆金斯在费城报道。美国海军的一项研究正在帮助提升搜索炸弹的警犬能力。麦面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在华盛顿的报道。这个在全世界的机场是一个常见的景象，受过特别训练的狗去闻背囊和行李，对可疑的气味报警。狗的鼻孔有大约3亿个感觉接收器，而人类只有500万个，这个使到狗成为了炸弹探测的必要帮手。臭蛋犬被训练辨别炸药、三硝基甲苯、塑胶爆炸物以及其他弹药的气味，但是它们很难闻出由复杂的成分制作的现代炸药。林肯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安娜威尔金教授说，
我们经常看到和其他东西混在一起的爆炸物，这个对于动物来说很麻烦。由塑胶爆炸物制成的炸弹有一种非常复杂的气味。
林肯大学的研究员想要知道狗能否被教会从他们已知的气味类型当中认出新的气味。
如果一件东西闻起来是腥的，你不用将所有的鱼都闻一次才知道那个是腥味。所以我们想做的是，我们想看看它是否能够学会这种分类。作为人类，我们做起来很自然，因为我们被这些东西贴上标签。
这些狗被训练对40种不同的气味有反应，它们如果对某个特别类型的气味作出反应会得到奖赏，同时对其他类型的刺激物没有反应亦会得到奖赏。这个研究对探索未来臭蛋犬的训练方法以及它们所能够探测的物品有深远影响。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在华盛顿报道。在美国各地出现的 hashtag MeToo 运动改变了国内的政治辩论，并且鼓励更多女性参加国会中期选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的报道。
去年的女性大游行让爱丽丝·加尔布雷斯充满能量。
I have life experience too.
我亦是有人生经验的，我理解一般人所要面对的。
他决定迎战代表他的州的共和党议员。他曾经要求保持医疗保险补助，但是就不成功。几个星期之后，他就决定参选。
He said, I don't think most people would mind if women paid more for health
insurance. 我不认为大多数人会注意女性支付较多的医保费用。我想女性就在乎了。
加尔布雷斯是熟悉社交媒体的单亲的妈妈和天气世代，并且具备十年的政府工作经验。他说他不会因为竞选对手是资深议员而退却。
And I thought, what do these guys have to offer?
我想这些男人可以提供什么？他们做了什么？说真的，他们有什么资格？
但研究人员说，这个对女性政治家来说是一个非比寻常的态度。
当女人和男人有着完全一样的履历，而且他们具备我们期待多数候选人需要的条件时，男人会对着镜话，是的，我有资格竞选公职，而女性大概有高出两成的机会。放眼全世界，美国明显落后，在女性立法者代表比例上落后103个国家。原因是什么呢？名列前茅的国家好像是古巴、墨西哥和南非有女性名额，或者是选择女性候选人的强力政党的系统。
We have a very entrepreneurial candidate emergence system in the United States.
我们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创业精神的候选人制度，也就是说你要自立自强，看不到太多其他女性从政，站得比男人少，或者缺乏政治关系的女性，可能就会觉得竞选起来很困难。
而好像最近美国国会辞职风波所显示的，越过那些阻碍而且胜选的女性，在国会上面临着艰难的气氛。性骚扰和性侵之狼在属于人民的国会厅堂自由漫步太耐了，而性骚扰和性侵害的生还者仲是被孤立、霸凌以及羞辱到保持沉默，是可忍孰不可忍。
但是由 MeToo 运动所开启的对话不单止属于这方面。
I've never viewed the Me Too movement as specific to party. I think it's specific to gender.
希金斯激励很多民主党女性参选是基于反对川普，但他亦都说共和党亦都欢迎能够解决问题的女性，并且希望有机会整顿华盛顿。
等我们的政党面孔多元化似乎是国会的首要之务以及重点，亦就是要使更多女性参与讨论移民、MeToo 运动以及性骚扰如何弥漫于华盛顿等复杂议题。
希金斯的感受也获得回响。
If ever there was a time,
如果有时间点、right、就是现在。
Right now.
这个会改变美国国会的面貌和文化的新观点。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华盛顿报道。
在数码时代，食物正在被消费者分享到网上。世界各地的餐馆就看中了这个需求，将他们的食物设计成适合拍照的模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奥尼的报道。
影食物的照片继续霸占社交媒体，而全世界的餐馆都在这里注意和学习。
我认为他是游戏规则的改变者。社交媒体、互联网，这个意味着人可以在网上看到对他们有启发的东西。我意思是他们完全都在那
里。
吃饭一直是一项社交活动，现在变成了社交媒体活动。想要从中赚钱的厨师和企业正在设计创造独特的餐点，令到客人能够分享到网上。好似曼谷最近出現的潮人區相當之火爆，他們特別推出了昆蟲的菜肴。阿姆斯特丹的一家休閒的餐廳亦都以牛油果為核心，設計了一系列適合拍照的菜肴。
The idea came from Instagram.
這個想法來自於 Instagram。 兩個荷蘭男子和各種關於牛油果和食物造型的 Instagram 帳號上看到一個機會，這個帳號相當受歡迎，所以他們就想到如果開一間餐廳的話，提供與網上一樣那麼好看的食物，而且吃得很好味的話，一定會成功。
格林斯萊德說，餐館在3月份開張之前，他們就在 Instagram 上面收集了36000名的關注者。這種趨勢也都為藝術家帶來了靈感。在烏克蘭出現了一幅用茴香創作的唐納德川普的頭像，在倫敦一些知名的畫作就被人用朱古力再次创作出来。
As a material, it works like paint, for example.
朱古力就好似颜料一样，例如它不会断裂、不会断开，过热、过冷或者过于潮湿都不是问题。
讲到朱古力，比利时的那间工厂就用 3D 列印机制作可以食用的迷你雕塑。
3D 的朱古力列印对于朱古力和蛋糕师来说是一个新的工具，帮助他们创造新形式和新的事物，更好地表达他们的创造力。
他们希望可以将创意融入面团里面。总之在数码时代，你的食物只会和网上看到的一样那么漂亮。美国之音记者奥尼华盛顿报道。
多谢收看美国之音制作的美国专讯，我任敬阳，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以下请听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纽约集会游行支持香港。星期六，700多个纽约的香港人在华埠集会，与全球其他多个城市同步声援香港人星期日维多利亚公园的大型抗议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
集会组织者纽约支持香港团体创办人、纽约曼哈顿维尔学院生物学副教授杨锦霞话，集会的目的就是为了反对香港警察暴力。杨锦霞话，香港会有很多抗议集会，他们仍然非常担忧警察的暴行，他们还在用非法暴力对付抗议者。与会者都着住和香港反送中抗议者一样的黑色 T 恤。53岁律师多明尼克是美籍香港人，他说他来支持正在为自由奋斗的香港。
Chinese influence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Hong Kong, and it kind of corruption.
多明尼克说，中国极大的增强了在香港的影响力，腐败等所有坏的影响力正在腐蚀住香港的自由，非常令人担忧。这个就是为什么他要来支持为自由奋斗的香港。与会的纽约学生乔伊说，作为美国公民，他相信民主，并认为香港亦都同样应该享有民主。他亦都关切抗议者的安全。
My main concern is definitely the violence. I think that there shouldn't be violence on either side, but I do think that the police are overly brutal.
乔伊说，他的主要担忧是暴力，虽然双方都有，但是乔伊说他认为对抗议者使用了过度暴力。抗议者想用和平方式，但香港警察的暴力迫使他们进行了报复。从华盛顿来纽约参加生日派对的31岁金融界人士拉马尼，结果先来参加了这个集会。他对美国之音记者说，为支持香港、支持人权、民主、自由运动，他亦都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
20-year-olds in Hong Kong are fighting for what we in the U.S. and other countries take for granted.
拉马尼说，这些二十几岁的香港年轻人在为他们和其他国家的人觉得理所当然的东西奋斗。拉马尼说，他觉得他们有道义责任给这些人的声音能够被听到，给香港人民知道他们是和香港人站在一起。拉马尼说，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罔顾甚至纵容香港警察和流民的暴行。这些暴徒和警员勾结在车站攻打手无寸铁的抗议者。香港警察随意使用催泪弹损害公众健康，而催泪弹通常来自美国。他说，所以他们对今日香港警察的暴行是要承担责任。拉马尼说，他希望美国国会两党一致保证这些武器不会被用于香港，支持香港的和平抗争。被香港攻击为美国乱港黑手、港独头目的香港学生领袖罗冠聪与会发言，指责中共用群众斗群众的策略，使人同人之间发生冲突、摩擦、互相攻击，好使中共的政权安全稳定。他说，
明白了这件事之后，我更加认为我们今次不是一个什么人对什么人的斗争，是一个强权同人民良知公义的斗争。而这个斗争不是只属于香港人，香港人、中国人、全世界支持良知的人都可以同我们站在一起。
正在纽约访问的香港立法会议员杨岳桥和郭荣亨参加了集会并且发言。杨岳桥对美国之音说，他非常感谢纽约的香港人，他要求结束警察暴行并发出政治呼吁。
And of course, politically, we demand that the chief executive could listen to people's demands, including to set up an investigation.
杨岳桥说，在政治上，他们要求香港特首倾听人民的声音，包括建立调查委员会对警察的行为进行调查。 更重要的是普选特首和立法会议员，这个是一个香港政府和北京必须回答的根本问题。支持北京的华人在马路对面打着横额，举着五星旗示威，他们叫着卖国贼走狗滚回去的粗俗口号，不停发出嘘声干扰马路对面的集会。
香港的时候为什么拿着英国国旗，还说 想回到英国统治，你就是卖国贼，因为香港已经回归了。你就是
支持北京的纽约居民李小姐解释了为什么骂卖国贼，他们在香港的时候为什么还拿着英国国旗，还说要想回到英国统治，你就是卖国贼，因为香港已经回归了，你就是属于中国，你有诉求可以讲，但是你不能够做卖国贼。支持北京的纽约居民左瑞龙说，他最关心的就是国家不能够分裂，
反对那个港独台独，
可是他们并没有说他们要做港独啊，他们是反对警察暴力啊，
他们是反对我们那个分开中国的。
左瑞龙说他们是反对港独，反对台独。记者说，但是他们没有说要港独，他们是反对警员暴力，他们是反对我们，是分开中国，将他们和中国分开。左瑞龙说他们是一个中国，一定要不能够分裂。杨岳桥向马路对面支持北京的华人讲话，
想说什么你要支持什么随便你，可是如果你低俗的，
杨岳桥说你们要讲什么，你们要支持什么随便你，但是你低俗的沦落到用武力威胁我们香港人，我们是寸步不移，不会放弃的。集会结束后，与会者继续游行通过曼哈顿大桥。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在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与白宫顾问讨论购买丹麦领土的兴趣之后，格陵兰政府否认出售格陵兰岛。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这个并不是美国第一次考虑购买这个巨大的冰雪覆盖岛屿。19世纪60年代，时任美国总统林肯的国务卿威廉亨利苏厄德在与俄罗斯谈判购买阿拉斯加时，亦曾经提议购买格陵兰岛和冰岛。安德鲁·詹森总统领导下的美国国务院委托撰写的一份报告得出结论，格陵兰岛的自然资源将使它成为一项有价值的投资。1946年二战过后，美国总统杜鲁门提出以1亿美元收购格陵兰岛，以证明它地缘政治的战略重要性，但是丹麦拒绝了。格陵兰岛政府官方网站星期五发表以下评论，我们与美国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我们认为这是对有极大兴趣投资我们国家的一种表达，也是对我们提供的可能性的一种表达。当然格陵兰岛是非卖品，由于这条新闻是非官方性质，格陵兰政府没有进一步评论。而同时格陵兰外交部在推特上说，格陵兰岛欢迎投资，但是不出售。《华尔街日报》首先报道特朗普以不同程度的严肃态度讨论这一笔交易的消息。由顾问说，白宫外界人士称，对于特朗普的政绩来讲，买下格陵兰岛就好像当年买下阿拉斯加一样。白宫还未有对美国之音有关这个问题的提问发表置评。格陵兰岛是丹麦的自治领土，位于北大西洋和北冰洋之间，位于加拿大北极群岛以东。格陵兰岛在政治和文化上都与欧洲有关，但是岛上的大多数居民都是因纽特人，他们的祖先从13世纪开始从加拿大大陆移民过来。格陵兰岛于1814年成为丹麦的一部分，直至1953年完全并入丹麦。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的卢克·科菲这样写，格陵兰岛的地理位置对保卫北美至关重要，特朗普政府应该在建立关系方面加强关注。霍菲说，格陵兰岛对美国的安全重要性与美国政策制定者的关注不成比例，出于国家安全、经济和能源安全的原因，他主张在格陵兰岛进行正式的美国外交活动。他说，在中国等其他全球参与者越来越多的参与北极地区事务之间，这一点尤为重要。 美国2018年阻止中国为格陵兰岛的三个机场提供资金。目前美国最北的军事基地是位于格陵兰岛西北海岸的图勒空军基地。这个基地是美国弹道导弹早期预警系统的一部分。美国空军太空司令部和北美防空司令部亦使用这个系统。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在哈萨克总统访华前夕，揭露新疆再教育营的一名哈萨克活动人士被捕几个月后获得自由，但是交换条件是他将停止批评中国的活动。有分析认为中国在哈萨克斯坦和中亚地区的影响继续扩大，但是当地反中国情绪亦正在增长，哈萨克当局试图在两者之间维持平衡。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哈萨克斯坦8月16号星期五晚间释放了批评中国的当地活动人士比拉什，哈萨克第一大城市阿拉木图的一家法院当日只是对比拉什判处11万哈萨克圣戈，大约相当280美元的罚款。审判期间，很多人聚集在法庭门外高呼释放政治犯等口号，表达对比拉什的支持。其中的一些人有家属目前仍被关押在新疆再教育营中。比拉什因为批评和揭露中国新疆再教育营，关押当地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埃尔克孜人文名。他批评新疆再教育营使哈萨克民族面临灾难，因此遭致中国不满。比拉什是在新疆出生的哈萨克人，后来移民哈萨克斯坦，现拥有哈萨克国籍。他在阿拉木图仲主持领导着一个为在新疆被关押的哈萨克人和他们的家属提供援助的非政府组织。比拉什获释后表示，他获得自由的交换条件就是被迫和法庭达成协议，停止反对中国的斗争和人权活动，否则将面临牢狱之灾。他做出了和家人和弟弟在一起的选择。比拉什的辩护律师乌马罗娃拒绝签署相关协议，因为他认为比拉什根本无罪。乌马罗娃说，比拉什已经做过两次心脏手术，他理解比拉什的决定，和当局达成协议使比拉什受到了较轻的处罚。比拉什和他所领导的人权组织两年多来向国际社会介绍了大量有关新疆再教育营的信息，这个议题因此越来越被各方关注，北京受到更多的批评和压力。比拉什今年年初曾经表示，他所领导的组织虽然没有被当局注册，他的活动相对较为自由，但是这个之后没几年，比拉什在3月份被当局逮捕，随后软禁，当局指责他发表对中国发动信息圣战等言论。他被指控犯有煽动社会和民族仇恨罪，相关罪名最高会被处于7年徒刑。当时的很多批评将比拉什被捕解读为哈萨克当局屈服中国压力，一些报道甚至担心比拉什会被遣送回中国。因为中国在哈萨克和中亚地区的影响不断扩大，中国不单止给哈萨克提供大笔贷款，同时还在当地大举投资，这个使最近几年经济陷入不景气的哈萨克斯坦对中国的依赖越来越深。哈萨克政治学者萨塔帕耶夫说，哈萨克领导人一方面不能够得罪中国，但另一方面亦都必须照顾民意，因为当地反中国情绪正在抬头高涨，社会民意怀疑哈萨克领导人屈服中国压力，不愿意更积极的保护在新疆的哈萨克人。萨特帕耶夫说，和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国家一样，哈萨克亦都拥有很大的维吾尔人聚居区。新疆议题虽然不是当地社会关注的焦点，但仍然时常被提起。萨特帕耶夫说，在哈萨克的维吾尔人总的来讲，在新疆的问题上行事很低调，他们不想给当局制造更多的麻烦和出难题，他们也都跟当局互动，所以局势总的来说在控制之下。当地观察人士说，哈萨克新总统托卡耶夫将在9月11号到12号访问中国，解决比拉什事件。 可以为托卡耶夫访华制造良好气氛。这个将是托卡耶夫首次以哈萨克总统的身份正式访问中国。中国问题专家出身，能够讲流利中文的托卡耶夫曾经在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工作。他参加了30多年前的中苏关系正常化谈判，和戈尔巴乔夫访华。哈萨克斯坦独立后，托卡耶夫多年执掌哈萨克外交，被认为是哈萨克对华和对外政策的主要制定人。托卡耶夫曾经透露，中国非常关注新疆问题，中国曾担忧苏联解体时，当时的苏联境内的民族主义浪潮亦将冲击新疆，新疆议题在当时的两国元首会晤中曾经被涉及。哈萨克斯坦当时解释说，哈萨克独立后受各种问题困扰，根本无暇他顾，这个使中国领导人吃了定心丸。托卡耶夫说，在新疆的哈萨克人议题对双方都极其敏感，当时的哈萨克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1995年9月访华时，曾经同中国领导人讨论过新疆的哈萨克人问题，双方最后达成一致，中国不阻挠新疆的哈萨克人移居哈萨克斯坦。哈萨克现任外长阿塔姆库洛夫今年3月访问中国时，中国外长王毅曾经感谢哈萨克理解和支持中国的新疆政策。学者萨特帕耶夫说，曾有几宗的案例哈萨克将维吾尔人转交给中国。他说，哈萨克社会民意除了担心中国威胁外，亦都同样担心俄罗斯威胁，特别是在乌克兰危机之后。哈萨克社会几年前曾经爆发过大规模的反中国示威，民众当时抗议有关土地方面的法律会使中国大量购买当地土地，抗议浪潮使当局被迫收回了土地法的改革。萨特帕耶夫说，吉尔吉斯斯坦亦都同样有很大的反中国情绪，而且受到当地政治势力的支持。中国在吉尔吉斯的大使馆曾经遭受过炸弹攻击，最近由于当地的民众的抗议，中国在吉尔吉斯投资的一家金矿的经营活动亦都被迫停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路透社话，中国今年5月以来严格限制黄金进口，可能是为了在经济增长放缓时限制美元外流，提升人民币币值。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路透社援引业内人士提供的消息话，与去年同期相比，中国5月份以来的黄金进口减少了大约300到500吨，按目前价格计算是150亿到250亿美元。同时，中国与美国的贸易战不断升温，导致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到将近36年来的最低点，人民币币值亦都降到2008年以来的新低。中国海关提供的数据亦都显示了类似的状况。中国今年前六个月一共进口黄金575吨，比2018年同期的883吨巨幅下降。中国今年5月份进口黄金71吨，不到2018年5月份157吨的一半。中国今年6月份进口黄金57吨，远低于2018年的199吨。这个和中国去年增加黄金进口的趋势形成了对比。根据中国海关提供的数据，中国去年进口黄金大约1500吨，价值约600亿美元，占全球黄金总供给量的三分之一，使中国官方的黄金储备接近2000吨，比过去增加了4倍。中国也因此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黄金进口国。报道说，中国大部分黄金是从瑞士、澳大利亚和南非进口，通常用美元支付，由拿到中国央行月份进口配额的中国与国际银行负责进口。但业内人士的消息说，进口配额近几个月来不是受限就是不批准。消息人士说，中国目前不批进口配额，银行今年6月和7月因此基本没有进口多少。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咁今日 Larry 同李怀花咗大半日呢就喺购物中心里面准备购买礼物㗎。咁今日李怀会学到两个常用语，分别就係 to be beat 以及 to OD on something。
The mall was so crowded, I'm totally beat from fighting the crowds all day long.
就是咯，我从来未见过咁多人出晒嚟行街的。诶 ，Larry， 你头先话 I'm beat， 系咪话我哋逼喺人堆里边嘅时候有人打你啊
？No, nobody hit me. The expression I'm beat, B-E-A-T, means I'm exhausted.
哦，原来 I'm beat 唔系打嘅意思，系好攰。其实我都好攰啊。你谂下，我哋喺呢度行咗六个几钟头，点可能唔攰呢
？It would have taken only 2 hours at most if we didn't have to spend so much time waiting in line to pay for things. I bet the salespeople are really beat by the end of the day.
你讲得冇错，净系俾钱咋，我哋就用咗好多时间排队。我睇见嗰啲售货员真系攰死啦。
Well.I'm glad I don't work in a store. I'm so beat that I think I'm going to go to bed very early tonight. What about you?
我都攰死啊，今晚要早啲瞓。诶 ，Larry， 如果我行街行到好攰，可唔可以讲 shopping beat me?
No, you can only say I'm beat from shopping.
哦，咁讲，下个星期我要准备期中考，咁我就应该话 next week I'll be beat from studying for my final exams.
Please, don't mention exams. I'm beat just thinking about studying for them.
Hey, Larry, 唔好咁諗。準備嗰陣時係會好攰，但係考試考得好，唔係好開心咩？
That's true. I hope my family members appreciate the effort I put into finding their Christmas presents.
你嘥咗咁多心機買禮物，你屋企人一定會好鍾意嘅。唉，我哋兩個都好攰啦，仲係返屋企，聽日見啦。Hi, Larry. 你好啲未啊？定系仲觉得好攰啊
？I'm afraid I'm not feeling much better. I caught a cold and then I OD'd on cold medicine. Now I feel really tired and spacey.
乜话？你感冒啊？你仲话你 OD 咗啲感冒药？咁即系咩意思啊？严唔严重啊
？To OD on something is short for to overdose on something.
OD 就系服药过量，咁唔系好危险咩？你系咪应该去医院检查下
？No, don't worry. Usually, ODing on medicine or drugs is very serious. But I probably took a little bit too much cold medicine, not enough to hurt me.
哦，咁就好啦。头先真系俾你吓亲啊！其实我都唔系几舒服嘅。我睇咗几个钟头书，而家个头好痛啊。
Hey, please don't mention exams and studying. I don't even want to think about exams now that I have a cold.
好啦好啦，我唔再提读书同考试啦。诶 ，Larry， 或者你应该食少啲感冒药，瞓多啲觉，咁样或者会觉得好啲噶。
I think ODing on some more sleep is good advice. It's probably the only way I'm going to get through exams with a cold.
咁好啦，如果你想瞓多啲、休息多啲，我就要叫多啲 pizza 嚟食，我就嚟饿死啦。
I wouldn't mind having some pizza too. Order enough for both of us.
诶 ，Larry， 如果你仲觉得肚饿嘅，咁肯定你唔系病得太严重嘅。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咧就系 to be beat， 意思咧就系因为做某一件事而感到非常之攰，咁就系 to be beat for something。第二个常用语咧就系 to OD on something， 意思咧就系指对某一样嘢服用过量。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刘宝坤，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